他们小孩子走了以后，前面很多空位啊，你们假如后面太挤的话，可以欢迎坐到前面来啊。啊，甚至为我们的教会啊，有下一代能够在圣诞节啊，用诗歌来赞美神，我们感谢啊。那他们今天啊唱的三首诗歌呢啊，都是以主耶稣诞生为主题。那、刚才刘正奇弟兄啊带领我们的唱的三首诗歌，也都与耶稣诞生有关。那这些诗歌啊，再加上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的啊圣诞布置。都表示圣诞季节即将来临。在这个季节中刘弟兄提到了，世人呢可能忙着做其他的事情，他们可能呢为着忙着买礼物互相来赠送。但是我们基督徒却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才是这个季节的主人。他在2000年前降临到世上，为的是要救赎世人，脱离罪的权势，使得呢相信他的人得救，有永生的盼望。他是上帝赐给世人最好的礼物就像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在我们当中已经得到了救恩的人，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世人的福音传开。刚才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做了一个他们的快乐的宣告。那么你呢？希望你也能在这个季节为神做有声无声的见证以这样的见证来感谢赞美神给我们的礼物和恩典。那每次在有孩子在台上献诗的时候我想最兴奋的应该是台下的父母了。刚才呢，我想呢，我虽然坐第一排看不到，我想呢一定有人在拍照录像，之后呢今天晚上说明等一下就会上传到这个 Facebook 或是微信群里于亲友们分享，或者呢放在照相簿里留着纪念。但我们当中也不都是年轻的父母，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呢跟我一样已经是什么祖父母级的人了。那除非我们的孙子刚才在台上，我们只能呢与其他比较年轻的父母一同分享他们的快乐。否则呢我们就只能想到，哎呀，多年前我们自己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在台上唱歌或者演话剧似的那种情景那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呀，真是的，好像还不久以前这些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现在呢一转眼他们都长大成人了，而且各自成家立业，甚至有自己的孩子了。那我们说呢，儿女的很快的成长就跟今天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中耶稣所说的两个比喻也有相似之处。耶稣的比喻是讲到农作物是从小小的种子开始，然后长大结实，就像我们的儿女也是从由小长成为成人一样。因此我们等一下在听耶稣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如何把这个比喻应用在教养儿女之上。那在两个礼拜以前的主日讲到经文是有关这个马可福音前面第4章开始一个很有名的撒种的比喻，那是有一个有关种子落到地上，落到4类不同的土壤的比喻。那从这里第4章的14节开始，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说呢， 被撒的种子就是道，那个道呢，就是福音，而耶稣他自己就是撒种的人。而比喻中，我们用黄线，黄的 highlight 的是四种土壤，就代表了四类对于福音不同反应的人。那第一类人呢，就像田边的路，根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那这类人听了福音，几乎没有反应，因为他的心呢，仍是被魔鬼撒旦所控制。那第二类的人呢，是田里这个很多石头的土地，那种子撒下去，也会发芽出土，但是没有根。那这类人呢，可能起先觉得福音很好，还一度很热心，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哎呀，居然信仰，我们还要为他付上代价，他们就退后放弃了。那第三类人像在这边说用经济里的人，就是代表一些持续来教堂参加聚会的人，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也会被福音所感动，但是他们离开了教堂以后，他们的思想跟行为就完全被世界所掌握，继续的把追求世界放在首位，以致他们的行事为人呢，与非基督徒完全没有任何分别。那这是前面三类人都没有成为结果师的基督徒，只有最后一类人，他们像是好土，他们信主以后就开始彰显出基督的生命，生命有所改变，就能有好的言语跟行为的在生活上的见证，以致他周围的人也被他所信的福音所影响，这样的人就结出果实。这是前两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撒种的比喻。那今天的经文中呢，耶稣又用到两种撒种的比喻来教导神国的不同层面。那第一个比喻是记载在这个26节到29节。那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比较着重于不同听众对于福音的反应。而今天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则是呢着重于神国开展过程的奇妙。那在我们听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有不同的图画。我们可能图画可能是一幅传说中的天堂的情景，或许是一栋一栋华美的宫殿，或许是有山有水的美好的环境。那我们个人对于这个神国的想象不同，但多半是一幅很壮观很美丽的图画。但是看到这里耶稣却用一个小小的种子以及农作物很平凡的栽种及收成的过程来比喻上帝如何发展他的国度。在这个比喻中呢，神国的神国的建立呢，就像农作物生长的过程，起初只是一粒小种子，但种子落土以后就开始自动的发芽生长，不需要农夫做什么。我们看到在第27节中呢，耶稣把农夫的角色用呢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来形容。那我们听了可能觉得农夫知道那个农作物怎么发展的。今天科学发达我们都学过生物，学过植物学，那我们可以从植物学呢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有些了解知道种子是如何发芽，也知道植物是靠光合作用得到养分。然而科学也有它的极限，植物学家科学家可以观察到光合作用等这些自然定律，但他们不能解释这些自然定律的由来。只有我们信神的人才知道植物所遵循的自然律是从上帝而来，是上帝创造了这些奇妙的自然律。那么种子的成长 又与神国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要讲什么是神的国。广义而言呢，神的国呢就是上帝的国度，也就是上帝旨意，上帝旨意领导的地方。马太福音中记载了耶稣教导门徒啊如何祷告，那个祷告的内容呢，我们一般称为主导文。那在主导文中就提到啊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看到耶稣是把国跟旨意放在一起，所以他是在这里教导呢，当一个人遵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神的国就在他的心中。那刚才耶稣提到的农作物的比喻啊，这些农作物是按照上帝所定的自然律来成长。那我们人心中的神国呢，也是如此的按照神的心意成长。就个人而言，当福音的种子在一个人的心中发芽成长时，他就在不知不觉中按着神使生命成长的定律渐渐地长大。他越来越信靠主耶稣基督，越来越明白生活的目标，他就稳当地走在这个人生的正道当中，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信徒。这是一个人心中的神国。那此外呢，神国也可以啊，也可能是一个群体啊。那教会呢，就是一个神国子民的聚集。那这里我说的教会，还不是我们被神华人教会，不是一个有形可见的团体。我现在说的教会，而是一个古今中外所有真正信徒、真正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在基督里啊联合而成的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说，当一个人有神的国在他心中时，他就与其他的信徒在神国里联合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联合，在基督里呢互为肢体，成为一个教会。那这次教会呢，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就像成熟的农作物一样，充满了籽粒。那第二十七节啊，这里啊告诉我们啊，教会的成长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福音本身就具有的生命力。圣灵在教会里的人心中工作的时候呢，教会就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信徒是参与者，而不是掌管这个成长过程的人，圣灵才是。那刚才所说的是一个普世的或者一个属灵的看不见的教会。那下面我要说到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是一群在同一个地方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像是我们被神华人基督教会就是一个有形的教会。那神国增长的原则也可以同样的应用在这个有形的地方教会之上。我们这群啊有基督生命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彼此交通啊，彼此鼓励，彼此学习，那我们的教会就活在上帝的旨意中，那我们的教会也成为神国的一个代表，那我们教会的成长也代表了神国的成长。在这个有形的教会里，我们撒种，我们耕耘，但终究是上帝、是基督、是圣灵掌管我们教会的成长。那回顾我们教会历史，我就想到啊，在1987年很久前了啊，那时候我们家啊刚搬到北城的时候，那时候呢教会基本上呢是以留学生为主。那每到了那个大学春季班结束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多学生毕业离开，那聚会的人数呢就会显著的减少。那时候教会的田牧师啊，到了每年五月啊一群学生啊毕业离开的时候，他就会有些伤感。但到了89年啊六月，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了，就是那个64啊天安门事件发生。那时候呢发生了以后呢，在北美 就一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因受到那个事件 的冲击，对于当时中国政府失望，觉得只有上帝可靠，就大量的涌进教会。那我们教会那时候聚会的人数就明显的增加。那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个因着六四事件而导致教会人数的增长，也是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到的。就像这边二十七节中主耶稣所说，人撒种时未必知道结果会如何，但在你我不知道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种子就发芽成长，并且结实累累。那这些成长都是在上帝的掌控当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基督里顺从上帝的引导，来尽上我们的本分。因此有时候我们的教会事工可能有不顺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比如说若是我们花了时间和精力去传福音，就看不到结果，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很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像是吉源李默涵夫妇，他们下礼拜就要离开我们，在他们突然因着工作的关系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难过。或若是我们注意到教会的整体成长，这个整体呢在属灵追求上好像迟迟不能加把劲的时候，在这些事工不太顺利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反思，看看自己是不是造成停滞的原因。若是有就悔改，若是没有就继续努力，相信神必定会开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会为他自己的教会带人来，正如这里第二十九节所说的，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记得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中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也可以收割了。收割是人，收割的人负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欢乐。对于我们教会而言，我相信未来人会有新的庄稼收成的时候，在那时无论是我们是撒种的或是别人撒种我们收成，都一样欢喜快乐，因为看到上帝的恩典彰显在我们当中。这是第一个今天经文中第一个比喻。那下面呢，耶稣呢又引出另外一个撒种的例子来比喻神国的，比喻神的国。这次呢他是特别提到芥菜的种子。讲到芥菜，我就想到我以前也吃过芥菜也种过芥菜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吃过这个，我们在那个 supermarket 可以买到的芥菜 mustard。 但是我想圣经里所说的芥菜呢，可能不是我当年所种过的芥菜，而是一种叫做黑芥菜black mustard。 这种植物呢是生长在北非及欧洲，在第一世纪时呢是用来做调味品。那按照犹太传统犹太人认为芥菜种呢是被认为是最小的种子，但根据研究呢，芥菜种其实不是最小的种子。不过呢，芥菜的确可以长得很高这是一个图。那可以到多高呢？可以到10到12尺就像我们天花板这么高。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在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呢，甚至把这个用树来形容这个长成的芥菜。那耶稣用芥菜种做比喻他主要是把那个起初种子的微小 与芥菜长成之后的高大来做一个对比。那他的意思呢，就是神国可以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点开始，最后会一个伟大壮观的一个模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啊，他在地上啊要建立的神国就是教会。这个教会的起点可真是很小，我们可以回想啊，耶稣在用这个，在他上十字架的前天晚上，那与他共用最后晚餐的人只有12个人，其中呢还有一个是卖主的犹大。可是到了今天，全国基督徒的人数啊超过20亿啊，这期间的分别可真是惊人。但这是整个教会。我们再想到我们刚才在这里唱歌的孩子们，你们中间身为父母的啊，也可能会有人想到你孩子刚在医院里出生的那种情景。当时你可以用一只手啊，甚至半只手都可以把这个小 baby 轻易的拿起来，今天却已经长大了，刚在这里而成为可以在台上表演的孩子了。而且呢，以后他们会继续的长大，谁知道他们未来的前途是会是多么不可限量呢？那前一阵我们去这个医院啊，有机会去医院看一位生病的姐妹。那在医院里呢，也见到了他们的2位儿女从外地回来看他们。那我就想到这两位儿女，在我上次看到他们的时候，还是在2007年以前，我们离开费城去美国东部之前，那时啊，他们还是在那个我后面那个儿童主日学里跑来跑去的小孩子。如今这两位儿女，一个是自己做老板的企业家，另外一个则是实习医生，两个人的事业都很成功。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很多的父母的成年儿女也是如此的优秀，我们的儿女都在不知不觉中长成的如此高大而且有成就了。看到神所造的生命真是很神奇。不过话说回来，儿女功成名就固然让我们欣慰，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在基督信仰里继续的坚持他们的信仰。在这点上，我们真是要常常的为我们已经离开家的子女祷告，祈求主能继续带领他们在主里成长。当小时他们还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盼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当他们长大离开家以后，我们也希望他们不偏离主，永远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耶稣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除了教导神国的结果可以是如何的壮观，另外呢，这个比喻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信心。那我们记得马太福音中呢，耶稣呢也以芥菜种为例子教导信心的重要，也是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耶稣是在回答他的门徒的问题。他问他为什么他们没有赶鬼的能力，耶稣告诉他们，这事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信心。耶稣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指责他们的信心小，但下面马上说，若有真正的信心，即使这个信心像小的像芥菜种一样，那样的信心也可以成就大事。表示耶稣真正的那个重点呢，是在于信心信的对象。这个信心不是相信自己能成就大事，而是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只要在主里按照主的旨意行事，就没有什么不能成就的事。当然这里所说的移山，我们想移山真的可以移山吗？ 啊，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耶稣的意思啊，不是真的他们可以移山，而是呢要他们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如此，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他们就什么都能做，包括能够赶鬼。同样的，今天我们若只有像芥菜种那样小的信心，只要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主耶稣，我们就可以靠他的力量在神国里成就大事。最近我想有段时间没来的或者经常来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注意到我们教会里正在进行大事整修不但是主堂餐厅后面的这个走廊重新的油漆，厨房的家具也全部换新，地砖也要在下礼拜全部要换。那这个整修的事工呢，主要是由李正美姐妹来督导所以最近呢她常在教会，那我们就在我也在观察我们的教会整修的过程。在这时候呢，我就有机会跟李姐妹呢谈到30年前我们教会买下我们现在聚会的这教堂的过程。那时候我们教会的工作家庭不是很多，我刚刚说了，在田牧师在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学生为主，而且呢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年轻经济尚未站稳脚步的家庭。就我们那时候每个月的教会的时候收到奉献金额，要在30年前花20万美元买下这个教堂，或者我们那时候也看别的地方，或者其他任何的教堂，都几乎完全不可能。但是那时基于各方面的考量，都让我们觉得我们教会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会所。于是我们一些同工就凭信心定下一个6万美元的目标，来买这个20万的这个会所。若是能达到目标就买，否则就在等待。这个目标6万块美金在那个时候就跟移山，这里讲的主耶稣讲的移山同样的困难。那当时负责的同工最近告诉我，当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向会众宣布我们要买堂了，我们现在有一个购堂目标是6万美元。当他讲完这个事情以后，下来就有一位资深的会友私底下责怪他，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定这么高的目标万一达不到怎么办。可见呢当时的确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结果呢，结果是在几个礼拜之内就凑足了购堂奉献的目标。那时大家听到这个目标达到的消息的时候，都齐声的感谢神，整个教会的属灵气氛就因此呢大大的振奋。接着全教会就是上下齐心努力，自己动手把教会教堂整修。那个整修的规模比现在我们今天教堂的整修的规模超过好几倍。在大家齐心努力之下，几个礼拜之内就完工了，就开始在这里聚会。那整个过程让当时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最近李姐妹还找到一本我们教会旧的建堂3周年纪念，找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回忆当时那时候弟兄姐妹回忆建堂的文章蛮有历史价值的，我自己都没有这一本了说不定呢我们应该把这本纪念刊照相然后制版登在我们的教会的网上，让留作当作纪念，因为它的有历史的价值。那我想我们的主在30年前赐我们信心买下我们现在所聚会的会所，也让所有当时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搬进来之前的这个整修的工作， 今天他仍会赐我们信心完成其他的大的事工。我就想到上个礼拜是主日诗班的献诗，也是一件不容易做的事，要从九月底就开始练习。上个主日献诗完了以后我们自己觉得还唱得不错啊，可是还是有点不太确定，因为在台上嘛，听不到自己听不到。那到昨天，刚刘丽姐妹也说了，收到徐启荣弟兄寄来录像才知道，真的唱得不错啊。那而且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还看 YouTube 别的教会唱的同样的清唱剧现在相比我们的确唱得比较好所以感谢神也许你们应该向启荣弟兄要这个录像的 link 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个诗班在上个礼拜的献诗。那我们看到诗班献诗可以客观的说是蛮成功的。那这个也是有20来位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同心侍奉的结果。所以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能相信神会继续在我们当中成就大事。那我想到我们现在教会呢正在进行中文聘牧的事工，这也是一个机会都是神赐给我们一位合适的工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传道人，他就能在将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大大的完成主所赐的大使命，传福音，造就门徒的大使命。那在下面两节经文是呢将前面不同的比喻做了一个结论。当年耶稣说了许多比喻，那记载在马可福音第4章中的比喻呢只是其中的一些样本。那在这里呢耶稣讲到了这个了解比喻的关键，那就是要听。但是第4章到目前为止听这个动词就出现了14次，可见听的重要。我们要领受福音的内容就是要用心听，而并且仔细的反刍，不但在听到的时候用心听，在自己读经的时候也用心灵的耳朵来听。那在这里第23章提到呢，耶稣呢是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人听的心态就决定了能够了解比喻中所包含神国的道理的多少，用心听的人就得到比喻中隐含的真意，不用心的人就只能听到比喻的表面。所以当年的听众要听，今天的你我也要听，用心听的人，上帝呢就让我们明白他的话。那马可福音第4章记载了耶稣3个有关撒种的比喻。那几个礼拜前的主日我们讲到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在那里呢耶稣是讲解世人对于神国福音的不同反应，有的人的反应是根本没听进去，也有的人呢只是一时热心，信心没有根。此外有的人是长期的不看重福音在他们生命中的地位，这前3类的人都没有成为结果子的基督徒，只有耶稣提到的最后一类人结了果子，他们的生命被福音改变，因为他们把福音听进去了，他们也遵照福音的教导而活。对于在座我们的已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目标不要陷入前3类人的陷阱，而要定心的成为一位结实的基督徒。要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中所说的，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 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第一个比喻。那今天的经文呢，记载了其他两个撒种的比喻，其中一个是教导神国福音本身具有潜在的生命力，当外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福音的成果已经丰丰富富的呈现出来，教会已经在大大的成长。这个比喻教导我们要继续的跟随上帝的引导，我们只是神主的仆人，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才能，而要注重借着读经祷告来与主亲近，然后小心谨慎的照着他的引导而行。那最后一个比喻是芥菜种的比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重点是神国的开始可能是很微小的，但最后的成果却可能是惊人壮观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不要小看微小的事工或是微小的人。要知道我们若坐在别的人一个人身上的小事的时候，就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像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啊，他们很小，还有我们教会其他的儿童，我们对他们教导不但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甚至可以借着他们影响到其他更多的人。神国的道是很奇妙的，但耶稣借着比喻啊，让我们能够容易的明白。求主就赐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能够听懂他所说的比喻，也让我们自己成为自己得到了基督的生命，也能让他人得到基督生命的门徒。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在这个季节中，我们要再次的感谢你啊！你这么爱我们，在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为了让我们能够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也从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啊，知道主你是撒种的人，我们是土壤。主啊，就求你真是啊带领我们，在我们心中做工，让你的福音能够发芽生长，让我们成为好土，让我们真是能在福音中长大。我们也是啊服侍你的人，我们也是农夫，我们也撒种，我们也耕耘，但在这过程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去做这些事，但我们也知道是你是种子发芽生长，是你成就万事。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在我们的岗位上，个人不同岗位上尽我们的力量，看我们周围是不是有那些似乎是微小的事或者微小的人，我们可以来借着这些事这些人来服侍你。我们特别为我们今天当中有很多年轻孩子的父母啊献上祷告。主啊，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啊是你把这些孩子放在我们中当中，我们有责任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做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带领我们的父母，带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教会里，在你的福音里成长，将来成为可以被你用的人。主啊，也让我们有对于你有更大的信心啊，即使是芥菜种这样的小信心，也让我们能把信心的对象放在你的身上，知道我们若是靠着你，我们就能行大事。主啊，你就继续的赐啊这样的意象在我们教会当中，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是有你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